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学习楞伽经。上节课郭老师是讲从36门运住生灭开始讲的，我们今天继续往下学习。上节课讲到那个什么是如来藏啊，郭老师，我们要不要把前面的稍微回顾一下，然后再继续
可以的，可以的，是的，到了第什么是如来藏，从一开始讲吧。我的这个电脑啊，上一次登录了 IS 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体改变不了了，只能是很小的字儿，不知道是出什么毛病了。好的，越来越小了。哦，知道了，知道了，调错了。这两段，大慧菩萨就是这个36门，就大慧菩萨又问了，就是世尊呐，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就是轮回世界的这个生灭，轮回世界的生灭是怎么回事？既然没有一个主宰，那么是谁在生啊，谁在灭啊？没有一个主宰的话，那到底这个生和灭是怎么来的呀？不是有人造作了它就生了，这个造作的停止了它就没有了吗？那么没有这个主宰，没有这个主体，谁生谁灭啊？然后愚痴凡夫呢，他认为都是有生灭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说的，因为他不觉悟，所以因为他不觉悟，因为他不觉悟，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尽一切的苦，不知道这个究竟涅槃。他因为他不觉悟，所以他不能够尽一切的苦，不能够这个真正的就是证得这个寂静涅槃。然后佛就说了，佛说的话我会，你好好听，我告诉你。然后这个大慧就说好的。然后佛就说了，他就说这个因介入的生灭，因介入的生灭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佛开口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是善和不善的根本原因，如来藏是善和不善的根本原因，如来藏这个东西啊，能够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造作，所有的六道轮回，都是从这儿生出来的，就像是那个会变戏法的人，他能够变这些东西，他能够变这些种种的东西，这个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的如来藏的这个，就是他呀，他也是这个就是幻现的。如来藏变出来的这种种的六道啊，六道的生生灭灭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戏法，它就都是一个戏法，并不是真的有一个能，真的有一个所。并不是真有一个能，并不是真有一个所，就是如来藏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能，它也不是所。你要是不了解这个的呢，它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哎，这就开始一切生出来了。就是外道愚痴凡夫啊，他们都不了解，他们记住肯定是有一个能造作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知见，有这样的根本错误知见呢？是由于他无始以来的无明虚伪习气，由于他无始以来的无明虚伪习气所熏着，所以他一直在认假作真，一直在妄想分别，一直在这个不停的记着。那么他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习气的熏着呀，就是一直被这个熏，然后才产生了种种的记着。就这个东西就叫做实藏。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无明来的。这个实藏是从无明来的。这个无明生的是实藏，同时它也生了七识。就像是海浪，有这个海呀，就有这个浪，有这个海就有这个浪，浪跟海它是同时的。它一直的就是只要有海，这个浪一会儿就来了。它这样就是你灭不掉它这个浪，只要是它有海你就灭不掉它这个浪。 而毕竟清净这个地方上呢，毕竟清净这个地方上，这就不是这样的有生有灭了，它不是有生有灭的，它也离开了一切的主宰。这个根本的自性这个地方上，如来藏根本自性这个地方上是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的，并本来是无垢的，本来清净的。这一段是这个上面已经说过了，这一段我们再接着下一段看吧。其住于时有生有灭，意义时等，念念有其因，不时妄想，取住境界种种行处，记着名相，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名相住禅贪生生贪，少了一个引号，少了一个括号，就到贪生贪生贪这儿，就到山贪生生这贪生生贪这里。这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藏，这一段说的是如来藏，也叫实藏，也叫实藏。那么下一段说的其余那些实啊，它就体现出来的就像大海的浪花一样，它体现出来的是有生有灭。这个有生有灭的这个东西呢，它要是仔细的分起来的话，它可以分意和意和识，就是这个是什么呢？意就是说的是第七末那识的这个意根，这个就叫做意，这是第一个意。第二个意是说的是第六意识，这个叫第二个意。第三个识就是指的是眼耳鼻舌身，就是那五个识，就是意识，这个一共是七个，就是眼耳鼻舌身，然后再加意，这一共就叫意识，以及产生意识的这个跟第七末那识，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共是分成七类了，一共是分成七类了。这个七类的就是说的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就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流转不息，它的特点是这个特点。那么就是这个由于这个愚痴的众生在这个就是认假作真，本来他是不真实的，他在这个地方上认假作真，然后呢就是对于境界取有舍，种种的记着，要么记着这个有事儿，要么就是在理上在这儿来回的思维分别，然后呢他不知道这一切的法呀都是他自心所幻现的，自心所幻现的。这个地方不是说自心生出来的万法，而是说自心所幻现的，就是由于有了就像是有了虚空这个舞台，你看到了有那个烟火一样，它现出来的烟火，但是并不等于天空生出来的这个烟火，它是自心所现的，它没有在自心之外，但是并不存在一个能谁生谁啊。我们不多解释，就是他这一句的意思就是不觉这一切的法都是自心所现的，他不知道这个，他就是不觉这个，而且呢他也不觉这个苦和乐的根本的因缘是什么。所以说愚痴凡夫他不能解脱，愚痴凡夫不能解脱呢，就被种种的名，种种的事儿，种种的理呀，种种的事儿所缠缚了，就是被种种的理，种种的事儿缠缚，然后呢就来回着缠缚，就升起了贪，由这个升起了贪之后呢，贪又升起了其他的，然后其他的呢又引着你又接着生贪，就是这样，种子熏现行，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来来回回，往往复复。这个就是说的这三，就是贴出来的这三段，就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吧，看成一个整体的描述，看成一个整体的描述。涉及到唯识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说跟唯识说的，就是我觉得是比唯识是要简单的，我个人觉得是比唯识要简单的。大家在这儿有唯识的问题也欢迎提出来问，老师在也可以就是有什么来回答一下，因为我的唯识确实学的不那个，没有就是仔细的去阅读完这个八十规矩颂的讲解，只是说的是祖师的开示啊什么的，这些都有看过。 咱们再把这三段啊结合起来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我觉得这三段说的就是说的是第八识和前七识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一段是这个，我们再从头的再捋一遍啊，就说因介入的生灭是怎么回事啊，因介入的生灭就是轮回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回大苦海，这个生生灭灭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没有一个我那哪来的生灭呢，愚痴凡夫他就认为有生有灭，然后他就不能涅槃。那你就把这个地方说清楚，这个轮回界既然没有我，他为什么会有生灭，这个生灭是怎么回事，这个生灭是怎么回事。然后佛就说了，佛开口就说的是如来藏他是善和不善的根本的因，他是善和不善的根本的因，从如来藏这里能够造一切的六道，而且呢你所见到的一切的十二类众生还有山河大地，你这些就是十二类生和山河大地，这个它都是就是都是怎么样啊，都是就是说如来藏，都是如来藏所出，就是如来藏它造出了这一切的这个它是就从如来藏这里生出来了十二类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来藏就是不光是十二类生山河大地什么的，也是变一切变一切全部都是如来藏所生出来的，所如来藏所造出来的，这就叫能变心藏，能变心藏，这是第一句话啊。就是说你看啊，如来藏是善不善的根本因，是根本因，第一个特点，如来藏的特点是根本因。第二个特点，它造了一切的万法，包括就是这个有情众生和无情气世界全部都是如来藏所造的，你所知道的一切一切的变一切的法全部是如来藏所造的，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如来藏造一切的万法就等于是小孩变戏法变出来了这个一切的那个六道似的，一切的六道似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能造，也不存在一个所造，也就是如来藏是轮回的根本因，但是这个如来藏它也是梦幻泡影，轮回也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如来藏是轮回的根本因，这句话压根就是对迷痴的众生说的，是压根就是对愚痴的众生说的。有的人就说了，那如来藏是这个轮回的根本因，这个八识看样子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不生不灭的，他为什么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去来先后做主公啊，他不对啊，他为什么有一个从身体中来身体中去啊，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你说你不是说如来藏是这个有见分有相分，如来藏不是不生不灭吗，他为什么还说是就是说的是他最后一个离开身体呢，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佛说的这些法就是都是对这个要跟这个迷的人呢说清楚是咋回事，他要对这个如来藏是轮回的根本因，这句话就是对迷人说的，对于悟的人来说也不存在如来藏，也不存在根本因，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理解就是说的是八识是从身体中最后出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八识这个地方的执着，这个地方的就是它是无明覆盖了佛性，就这个东西是最微细最微细最微细最深厚最深厚最深厚的执着，是最微细的最隐忧的最深厚的执着，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别以为如来藏在身体里头，第八识在身体里头出，在身体里头外出，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严格的说，它这个并不是指的是这个第八藏像它应该是指的是那个精神，应该指的是那个魂魄，是指的是那个魂魄。魂魄它要依靠一个东西啊，它要依靠一个肉体器官啊。那么如来藏依靠的这个第八识所依靠的这个肉体器官，就说了，就说是我们的心脏。还有的人说，哎呀，是我们的什么这个什么中脉啊什么的，又在这儿又起了一番的争执什么的。这个东西那我也不好说，因为这个东西没在佛经上看到过。就是说元音老人说过这个地方的话，你根据元音老人说的理解吧。元音老人说的有说过肉团之心是这个第八识的浮尘根，但是并不等于它跟第八识就等同啊，它不是等同的意思啊，它不是等同的意思啊。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大家要注意，你在研究唯识的时候你可以很细很细的研究，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地方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建立的根基是不存在的，它是虚幻的，我们在这以幻说幻， 为师的特点就是以坏说坏，但是他能够用一种让你基本上能够明白的，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说明白，他就是那个条理特别的清楚，你知道吧，能够让那些就是迷的众生能够归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条理里面，然后呢对于这个解脱有一个相似的理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这是我的认为。就是说说到八十的时候，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知道我说的就是听懂了没有，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看如来藏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就是善和不善的根本因，第二个特点一切的诸法都是由如来藏，就是都没有出如来藏之外，都是如来藏所造出来的，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紧接着第三点，如来藏和如来藏所造的一切的万法全是梦幻泡影，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也就是如来藏它是祸害的根本因，由于说如来藏这一切的祸害就产生了，但是如来藏是个梦幻泡影，也压根没有这个祸害，就是这么回事儿。后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再捋一遍啊，就是如来藏是善和不善的因，能够造一切的诸法，就像是那个就是会变魔术的人他变魔术造出来的这一切一样的，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及如来藏所造的这些万法它也是梦幻泡影，它是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就像就是本质上是梦幻泡影，它本质上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并没有一个能摄受，并没有一个所摄受，但是愚痴凡夫和外道他不觉这一点啊，他认假作真啊，所以呢他因为他不觉悟的原因，他不觉悟，他就是在这个没有根本的觉悟，也就是这么说吧，他没有如来藏藏转这个转八识成四智之前，他没有这样的时候，他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他都一直在认假作真，一直在攀缘记着，这就是外道的特点，外道的特点。所以说外道呢，他不能觉悟这个根本，他不能觉悟这个根本，不能觉悟这个就是这个不能觉悟这个如来藏的这些特点，所以外道会误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能造作的一个东西，然后他造作出来了什么什么，他外道就是这样认为的，这种的认为他就是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熏染造成的，这个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熏染造成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做实藏，这就叫做实藏。这个实藏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它为什么会形成，就是如来宝藏为什么被实所藏，这个就是由于无明的原因，就是由于无明的原因，由于无明从无明这个地方生出来了实藏，这个实藏生出来了实藏，同时还生出来了这个同时还生出来了前七识，这个实藏就是说的第八识和前七识，就像是海和浪一样，海和浪他们两个是就是相连的，就是有海就一直有浪，有海就一直有浪，你不可能让浪灭掉，就像是海浪生长生不灭一样，而你要知道这个实际上啊，这个海浪生长生不灭它是一个梦幻泡影，本质上来说的话并没有什么是长或者无常，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一个能造浪的，并没有一个能造和所造，本质上来说的话这个地方是本来清净的，并没有受这个八识的污染啊，并没有受无明的污染，本来它是清净的。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然后呢，下面那一段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就是，这个第二段啊，就是说咱们再分析一下第二段说如来藏的三个特点，第一个善不善因，第二个能变心造一切趣生，第三个如借而变现出去离我所，这是如来藏的三个这个特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实藏是怎么回事？实藏这个东西是从无明生出来的，实藏只要有实藏，它就有七识，它这两个是一直相连的，这是实藏和七识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实藏和七识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呀？或者说你实藏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就有了实藏，它就有了七识啊，有了前七识啊，实藏就是阿赖耶识嘛。但是这个实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实藏它的特点就是有了这个实藏就才能生浪，那个浪一直的来，可祸害人了。但是实藏的本质，也就是这么说吧，阿赖耶识的本质就离开了常和无常，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本自清净，毕竟无垢的。 这是说它本质的，这是说它本质问题，它本质特点是这个特点，但是我们误解了它，我们曲解了它，这个曲解就造成了阿赖耶识的另外的一种特点，就是蒙蔽的特点，蒙昧的特点，从这个地方上就跟其实去了。所以说第二段他说了这个如来藏的三个这个根本的特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又着重讲了阿赖耶识，着重讲了阿赖耶识的特点。阿赖耶识的本性是什么呀？阿赖耶识的本性就是实藏的本性，是离开了无常，离开了我，然后自信无垢，毕竟清净。也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如来藏性，说的是阿赖耶识的那个性，那个其实的那个阿赖耶识背后的那个性，说的是这个，也就是如来藏性。这是说的是这个阿赖耶识和实藏和如来藏，这一段说的是这个。那么下面说的是其实了，下面说的是其实，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前后面的就是其实了。其实那个东西，他们现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第八识的特点，就像是这个海浪。海浪它生啊都是由于大海的原因，那么第八识呢它就相当于这个大海，没有这个大海就生不出来种种种种的海浪，这是第八识的特点。第八识的特点就像大海，那么前七识呢就像是海浪，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八识就是它能生出来浪，它的特点是前七识的特点，就是下一段讲的，它的特点就是有生和灭的相，有生和灭的相，生相灭相，生相灭相，生相灭相，哎，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段说的了。其余的七个识它是有生灭，就是前七识它一共有七个，有七个，它这七个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认假作真，都是由于认假作真，他不知道这是虚幻的，他在这里认假作真，产生了种种的妄想，然后又取了种种的境界，又记着种种的名色，就这样，哎，有了理的挂碍，有了事儿的挂碍，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啊。这就是有了理的挂碍，有了事儿的挂碍，然后呢就是被理和事儿缠缚，然后呢就开始了，就开始就是这个轮回，就开始祸害了，被理事缠缚，由贪生了一切，那一切呢又生出来了，又助长了他的贪，就这样，这个轮回就可兴旺的轮回事业就开始了，这个轮回造业的这个劲儿就开始了。这一段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家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地方用的两个词儿啊，一个是如来藏，一个是实藏。这个如来藏本身呢，在教下的时候，它有好几个解释，它有好几个解释。有的解释成是就是这个初禅如来藏，再禅如来藏，就有这种解释。我认为在这个地方，这个如来藏啊，就是如来藏，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如来藏性，可以理解成是这个解释。而后面说的实藏，就是指的第八识，就是指的阿赖耶识。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三缘和合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根接触尘产生六识，这个就叫三缘和合。三缘和合在楞伽经里经常说，六根接触六尘啊，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哎，它就产生了种种种种的这个那个就来了啊，这就是三缘和合。也就是这么说吧，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轮回界，它的特点就是三缘和合啊，它的特点，你就是轮回界，它有另外一个说法，就叫十八界嘛，就是这个六根加六尘加六识，十，这一共是十八个特点，就是你有能看到的，然后你有你所看到的，然后呢，你这个能看到的所看到的产生了你的认识。贪生就是贪生了。内心的贪升起来了，就是造作那个一切的造作之行，一切的造作之行，产生了种种的境界，又令你再生了贪。贪生贪的意思就是由内心的贪生出来种种的造作之行，造作之行造作出来种种种种的法，这种种种种的法又助长让你另外再更加的去贪，就这么说吧。就像是你一活着就是懂事开始，哎呀我要生存，就挣扎着去挣钱，挣钱钱多了吧，就是说的开始有钱了， 嗯，就是这个钱，这钱，这个别人也有钱，你也有钱，你看着别人的钱，你心里都不舒服，我还要挣再多的钱。
嗯，
这个就是说内心的妄想跟外面的警戒，他们两个互为波澜，互相的推助，内心也推动外界，外界也推动内心，就是这两个。嗯，对，也可以这样吧。嗯。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名相禅服，大家注意在楞伽经里面的名和相，并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名相，我们说的名相就是说的是佛教中那些抽象的名词，你专门玩那个东西就叫被名相所禅，我们佛教中一般是这么说的，但是楞伽经里面的名相就是说的是一切的理，一切的事儿，你见到的种种的事，它视线的都是有相的呀，它有个体积，有个颜色，它要在空间占用面积的，对吧，这就叫做相。那么你没有占用相的，就比如说你种种升起来的心里面内心的感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就是它并不是没有，它有，但是你看不着，这一类的就叫做名。所以名和相你简单可以理解成被种种的这个种种的就是妄想所缠缚，被种种的境界所缠缚，可以叫做内心的妄想和外面的警戒，或者叫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儿。理和事在佛教中用宝义用的多，实际上你真正的修行的话，你有一点理也不行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也可以，欲壑难填，流转不息，对，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八识和前七识他们的特点。先说说这个总体来说的这八个识的特点，这八个识的特点就是它是善不善的根本因，它能造一切诸法，它是梦幻泡影，它虽然是轮回的因，但是它也是梦幻泡影，轮回也是梦幻泡影，这里并不存在一个能造和所造。这是这个八识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呢愚痴凡夫啊，他就是由于无明习气所是熏认假作真，哎，这个东西就是把阿赖耶识，所以圆云老人说阿赖耶识是什么呀，阿赖耶识就是无明裹挟了佛性，本来大好的佛性被你裹吧成了第八识啊，这就是说的是这就叫做实藏。实藏这个东西一来啊，这个七识肯定来，所以说实藏跟七识是在一块儿，就像是大海一定会有波浪一样的，这个第八识的特点就像是大海，那个前七识的特点就像是海浪，它一直在生浪花，它的特点就是生灭灭生，它就是现生灭相。前七识的特点就是一直现生灭相，一直现生灭相。然后呢愚痴凡夫呢，他不知道这些是虚伪的，他不知道这些都是梦幻泡影，他就在这里头缠缚，无明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来回往复，没完没了。这一段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我们接着往下。我在粘啊，在粘。 先看前面的啊，先看这一段啊，先看这个，这先看这么多。彼住受根灭，次第不生，于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作解脱想，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实藏，七十流转不灭。所以者何？彼因攀缘住时生故，非声闻缘觉修行警戒，不觉无我自供向摄受生因介入，见如来藏无法自性，人法无我则灭。这个次第第四地相续转进于外道见，不能轻动，是名住菩萨不重地，得十三昧道门乐，三昧觉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不受三昧门乐及实际，向自觉圣趣，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所修行道，得实贤圣种性道及身智一生，离三昧行，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欲求圣境者，当敬如来藏及实藏名。大会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前面的这个地方说的是声闻缘觉，他在这个地方上对如来藏修行上，他在如来藏的这个表现是什么？然后后面说的是这个大乘的菩萨啊，他修行的如来藏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一个。那么我们先看前面的，前面的就是前面这两个括号里的啊，两个括号里的。前面说，最前面说的是愚痴凡夫，他那个八十就是来回的祸害呀，种子熏现行，现行生种子，就是那个七十就是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就一直的流转不停，那是这那一个特点，那是那一个特点。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愚痴凡夫说完了之后，就说这个声闻缘觉了。声闻缘觉的这个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那个七十的特点就是有生灭之相。他就是一直现生灭之相，他有生有灭，前七十就是这样的特点，前七十就这样的特点。那么就是这个愚痴凡夫，就是那个声闻缘觉呢，他就这个让我六根不接触六尘，我的六根不接触六尘，哎，我就这个什么了，我就这个就是逐渐逐渐的，我首先我眼睛先不看东西，对吧？我眼睛也不看，我耳朵也不闻，鼻子也不嗅啊，这个舌头也不长，身体也不瘦，我就不动，我身体也不瘦。然后呢，由于这些外面的这些的，那我的意也就慢慢的，我的意就平复了，平复了，平复了，就是这样，逐渐的，逐渐的把这个六根不接触六尘，然后呢，这个就这六识啊，就次第的不生了。刚才不是说三缘和合吗？就是六根，让六根不接触六身，六尘，逐渐的，逐渐的不生这个六识，逐渐的不生六识。啊，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声闻缘觉啊，他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逐渐的不生这个种种的想了，种种的实想了，啊，种种的实想了。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啊，实际上的话呢，他就是这个还是什么呀？他实际上他的自心的微细的妄想还在，他的自心的微细的妄想还在。这个时候他，但是他认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也不知道苦了，也不知道乐了，他就认为他入了灭受想定，他就认为他这个入了灭受想定，或者入到了第四禅天啊，到了第四禅天，就是入灭受想正受，正受就是定的意思，就是入灭受想定，或者是到了那个第四禅天，到了第四禅天，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的解脱了，他就认为他这个就是他自认为的解脱。啊，他自认为的就是修行者做解脱想，就是他以为是解脱了，实际上怎么样啊？实际上没有离开根本的妄想分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转识成智。这个时候他还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还在啊，就是所以这个时候还叫如来藏实藏，他的那个七识啊，只是暂时的扶住了，但是呢。 他那个就是这么说吧，他的那个还在流转，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前六十虽然扶住了，但是那个第七莫那什那个地方那个流转的那个东西他没变，他没变，他没变。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这个他这个没有根本上的转，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小乘的修行的境界，就是他扶这些，让他不生，让扶住六根，不接触六尘，然后这样的话让六识不生，然后这样入灭尽定，入第四禅，他认为是解脱了。实际上这样并不是真正的离开了根本的妄想分别，他这样并没有转八十乘四智，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个如来藏被识所藏，他还是就是第七识依然的在这个第七莫那识依然的在这个流转不灭，第七识第七莫那识依然在流转不灭。为什么呀？因为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七莫那识十和第八十，就是这个才是攀缘的根本，由于这个在，所以呢那个住持啊迟早会生，所以说他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小乘他就在这儿就是不接触六尘，灭自己的想，他认为是就是解脱了，实际上并没有解脱，他的七十和八十没有转，他的七十和八十没有转，他们两个互相他就是等于是轮回的根本因还在，没有用，现在只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啊，他就是外面的不知道什么因缘来了，就又会燃起来，让他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重新产生六识，所以这就是名如来藏实藏七识流转不灭，所以者和彼因攀缘助生助实生故，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七识和八识他们才是攀缘的根本因啊，由于只要他们还在，那么其他的那些六识还会接着生啊，还会接着生啊，这一段这就是前面说了这个八识是怎么回事，又说了前七识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一段就说了愚痴凡夫他只顾着灭着那个自己的灭受想，他只顾着灭受想，实际上这样他只能灭六十，只能灭前六十，他的那个微细的妄想执着依然流转不停，他的八十的实藏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根本正道，他只是一个暂时辅助了，这一段是说的是这个。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七识流转不灭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圆融问的还是什么问的。七识流转不灭，并没有外在表现，并没有外在表现，所以会给声闻缘觉造成这样的误解。因为声闻缘觉他就追求外在表现，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个外在表现都灭了，他就认为自己证得涅槃了。实际上并不是的。七识流转这个时候，七识流转不灭，就是第八识、第七识这个还在微细的流转，这个东西就没有外在的表现，它得遇到了缘，它才能够有外在的表现。现在第六识、第就是声闻缘觉这种修行方法，它不让你遇到外在的缘。你哪天你成熟了，你这个不让的劲儿退掉了，它遇到外在的缘，它就能够升起来了。也就是七识，就是这个第八识引诱妄想和第七识的这个微细的这个妄想的流转，在这个地方上，它是在前六识表现出来的，它是体现在前六识的。它没有前六识的话，你一般的人意识不到。但是前六识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接触了外境，并不是这个。前六识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我们的那个本质上的那个认假作真的那个习气，那个无明。是这个才是根本因，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因呢，是在于第八识，第八识还有那个，因为第八识在，所以呢，会有那个这个微细留住，一直在留住，一直在留住。这个时候你看不着，这个时候你是看不着的。他看不着的这个东西才叫第七莫那识，才叫第八阿赖耶识。我们只能从特点上，你知道它的特点，但是你不可能用任何的显象的东西把它给描述出来。如果描述出来，那都是前六识的范畴了，那就不是第七识、第八识了，知道吗？第七识、第八识是背后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第八识。就是在于第八识。没事没事，没关系，你问，你问的好，问。 还有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第八识不是种子吗？你就问种子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你它有外在表现的，那就已经是贪嗔痴慢疑了呀，那才哪是种子？种子就是藏着的，它依靠外境显示出来，你才知道啊、哦，原来这个里面有这个种子。你比如说，同样见到一个人，他为什么不起杀心，你起杀心呢？你原来有这个种子在呀，对吧？所以说这个种子它不是说有外在表现的，你没办法描述它，它只有就是说的是借助外在表现，你才知道哦，原来它这里有种子，原来它一直在流转不灭，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到第七识第八识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多的解释容易产生误会，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不是靠外在表现能够把它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作用、它的特点来对它有一个描述，通过这个来认识它，因为它是表象背后的那个东西。这个地方不好讲，七识流转能不能？七识流转就是恒执有我，就是恒执有我，恒审思量。能不能理解成每一个人一出生的特点？这是咋联系的呢？七识流转能不能理解成每一个人一出生性格特点不一样，不是后天形成的性格？有我这个事儿不是看到或者觉察到的，你得通过什么事儿体现出来有我，知道吧？你拿了一个东西要吃它，哎，这就是我要吃它。性格特点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答。老师解释一下，每个人一出生的时候性格特点不一样，这个怎么跟七十八十联系啊？性格肯定说不到第七十，性格这个东西说不到第七十，这个东西很复杂。就是七十八十这个事是很复杂的。
这不就是那个啥吗？这不就是这个无量劫来的习气吗？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经历，就会有不同的习气。习气不就是习惯吗？习惯了吗？当然它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历这个业力啊，这造业受报，他都不是一样的，所以这就不一样嘛。当然呢，前世不是前世业力造成的现象吧？前世业力是因呐，果就是这今生的就属于受报嘛，造业受报嘛。这个没有，这个好像这个不是很自然，就是这样的吗？这个没有。阿弥陀佛。
就说这个地方还联系不到八十哈。
我说话能听见吗？哦，能听见，好吧，好吧。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我理解这个他说的个性这个事儿，他联系不到，他是每个人的因缘呀、业力的问题。我们说的这个八十是说的是八十轮回解脱，他们之间到底是咋回事儿？说的是这个事儿，不是你那个，你说的是每个人的因缘和业力各自不同，不是这么联系八十的。这是说的是这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这一块，声闻缘觉。那么后面这一段说的是，非声闻缘觉修行境界，不觉无我，自供相摄受生因界入见如来藏无法自性人法无我则灭。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声闻缘觉修行的境，声闻缘觉修行的境界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就这一句话，就是非声闻缘觉修行境界，不觉无我，自供相摄受生因界入见如来藏无法什么则灭。这一句话的，他我把这个顺序给你调一调，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就是说的见到如来藏本性的这样的一些特，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圣贤，他们跟声闻缘觉就不一样了。声闻缘觉那样式的是咋样式的呢？声闻缘觉那样式的是不知道没有一个主宰，不知道没有一个主体。声闻缘觉呢，它是一直在分别，分别能所，分别内外。所以声闻缘觉那样的，实际上它还是轮回的特点。声闻缘觉就是那样式的修行，这就叫声闻缘觉修行，不觉无我，自共相摄受生因介入。但是见如来藏者就不是声闻缘觉这样式的了。那么见如来藏者的呢，他就是没有无法，没有三自性，也没有人无我，也没有法无我。他一切这些东西全都就是说的是梦幻泡影，没有留一丝毫一丝毫的东西。他是这样的，这个是见到如来藏真性啊，如来也就是如来藏真性，这里什么什么全都是梦幻泡影，没有一丝可得，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丝毫可得。嗯，那么他如果在这个地方上见的真的话，就怎么样了呢？嗯，啊，这样一种的就是见如来藏无法自性，人无法，人法无我则灭，就是这一类的就怎么样了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地四地相续转进于外道见，不能请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叫做不动地。不动地的特点就是他见了如来藏的真性，他这个地方上在无法三自性，这个还有人无我法无我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就是多余的留 一丝一毫的多余的妄想，没有一丝一毫的认假作真，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证到这样的一种的，那么这个就叫做菩萨不动地，菩萨如动地，证得十三昧道门乐。这个十三昧道门乐它这个意思并不是十三，它是十种三昧，它是十种每经就是十三昧，十三昧并不是说十三种，他是说的是十种三昧。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以后，那么有十种三昧，十种三昧就是这十种大定吧，十种这庄严大定。这个地方在见如来藏则无法，他没有一个则，他没有一个则呀，原来原文没有一个则，你说的是这样的断句是可以这样断句的，可以这样断句的，他没有一个则啊。嗯，可以这样断句的，就是这个楞伽，就是我这样断句非常好，这样断句非常好，我认为可以。嗯，就是这样的话有助于理解。嗯，把那个则加一个括号，嗯，就行了。好，后面说的这个地方是从哪啊？应该是从这儿说的。前面说的是批驳了声闻缘觉，批驳了声闻缘觉的特点。 批驳了声闻缘，声闻缘界的特点就是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然后呢，他就认为他就是能够入灭受想定，能够入第四禅，他就认为他是解脱了，但是他的本质并没有变，他的那个八十七十啊，那个都还在，其实那个第七莫那什还在微细留住，第八十那个根本的本质没有转。所以呢，就是由于这个根本因还在，所以说他其他的那些识啊，就是那个六根其他的六识早晚得生，早晚得生啊。这是所以说声闻缘觉那个实际上他并没有解脱，并没有证到解脱，他还在轮回里。这是说的前面的。那么大乘菩萨他就不是啊，大乘菩萨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能见到如来藏的本性，然后呢他就无法三自性，这个人法二无我，这些通通的都不存在了。然后呢，正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见到本性，然后就慢慢的上上升进，就是次第相续转进，就是在这里啊，用在这里啊，就是再慢慢的升进，除习气啊，然后这个大光明智慧不断的得到启发呀，就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就是这个上上升进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其余的那些外道见都没有办法去动摇它，这就叫做菩萨不动地。到了菩萨不动地以后呢，他就能够证得十种三昧，十种大三昧。但是呢，这个虽然他有这十种三昧的大定呢，但是由于他有一个智慧，他有一个觉悟，这就叫做三昧觉所持。三昧觉所持，我先把这一段讲完再说这个手机小伙伴说的啊。由于他有这个三昧觉所持，就是由于他有这个觉悟，由于他有这个觉悟，所以说一切的这个三昧啊什么的这些的都不能够单着的，就是让他止步不前，都不会单着他。所以说呢，他就是由于他有这个智慧，他知道呢，就是说的自己原来的那个本愿还在，自己那个本愿还在，不能舍弃这个众生，所以说呢，他不会就是单着到这个十种三昧乐里面，他不会能够单着到里面，而他会到究竟理地，究竟的自觉圣趣这里，应该是不受三昧门乐，逗号即实地向自觉圣趣。他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不会停留在这儿，他不会入涅槃，他不会入寂静涅槃，他会就是说的一直的再往前进发，到究竟实际理地，到究竟的这个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这个。然后呢，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所修行者得十贤圣种性道及深智一生离三昧行，是故菩萨摩诃萨求圣进者当敬如来藏和十藏名，若无如来藏和十藏名，则这个无生灭啊，则无生灭。就是说这个他不注意这儿，他正因为他就是不注于三昧门乐，不注于三昧门乐，所以说呢，他跟一切的声闻缘觉，跟一切的外道修行的都不一样。在这个地方上，他能够得十种圣贤种性，然后呢，会有他的方便用处。十贤圣种性道，这个地方可以理解成从初地到实地的圆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深智一生，深智一生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可以说是一生身啊，或者说是化身啊，就是它有它的妙用，就是它在法报化三身的妙用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它并没有驻着在一种的定，并没有驻着在那个定，它的那个根本见是不动的，根本见是不动摇的，它并没有单着于三昧的之乐。然后呢，它不同于声闻缘觉，它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开根本的智慧，也不驻着于这个三昧定的这个快乐，不被它单着。这是描述了这个大乘菩萨他的修行的情况。他修行的情况就是他见如来藏的真性，这里是本自清净不生不灭，他见到了这个特点，然后呢，他知道这个无法三自性啊，八十二无我啊，这些都是这个虚幻的，都是虚幻的。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上呢，他证得了这一点，就叫不动地。不动地，他只要在根本的见地上，这个地方上不动摇，那么随着他修行的深入，就会得 十种三昧，但是他也不受种种的三昧的这个乐的这个单着，因为他还有大愿呢，他还有那个刚开始的大愿，他不会舍弃众生的。这样的话他就会更走向究竟，他就会从三昧门，他就会就这么说吧，定是他修行过程中的境界，但是他不会在这个境界中停留，他会穿过这个境界直证如来果地啊，直证如来果地，所以他就会证得实地啦，证得种种的一生妙用了，种种种种的。所以说啊，咱们这些啊，要修大乘，要修大乘佛法，要修大乘佛法，要这个在大乘佛教的在这个实地上不停的上上升进呢，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就是说的是当敬如来藏和实藏名，就是要知道如来藏和实藏这个地方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可得。这个如来藏跟实藏它也是立不住的，它也是梦幻泡影。你要知道这个如来藏跟实藏它是八十，它是轮回的根本。但是轮回的根本这个也是不可得的。你这个地方上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不可得的。确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藏叫如来藏的，那就没有生灭了。确实没有一个实藏叫如来藏的，这个地方就没有生命。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就是这个地方上既没有阿赖耶识，既没有如来藏，也没有如来藏性。那个如来藏性的那个真性是对于那个假说的，没有那个假也没有那个真了，这就是若无实藏名即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往事习气业力是怎么延续的？就是那个无始虚伪，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无始虚伪什么习气。就是这一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这个自性啊，你听得晚了。无法就是说的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它是楞伽经里面的这个经常用的这个。先说无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自性，这个自性是分三自性，三自性就是说的是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就是说他见什么执着什么，见什么执着什么，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你要知道见什么执着什么的这些的，他就是他的这个都是因缘所幻现幻灭的，他这些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这些假象它的规律是因果，就是这个地方叫依他起性，就是你所见到的任何的一个东西它都是依着别的起的，你见不到任何一个是依着不依赖别的它独立存在的，你见不着，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依着别的，你就是鸡是依着蛋的，蛋是依着鸡的，鸡还是依着蛋的，蛋还是依着鸡的，它都是依的，你就是找那个最开始的那个，你找不到，它就是这个，就是说它的特点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合，这就叫依他起，依他起性就是说的因缘所生法，这就叫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就是说的这个本质都是梦幻泡影，反而本来如是这个地方上并不存在这些轮回，也没有这个轮回，就是脱离轮回，另外有一个清净处可得。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到究竟义，这个地方就叫做缘成实性，就是说的是遍计所执、依他起和缘成。你看，给你打出来，缘成实性。就是这一个了。往事的业力习气是怎么延续的啊？他说的，我刚才啊，主要就是回答的是那个业力习气的延续问题。你说这个往事的这个。往事的业力习气是怎么延续的？就是这么说吧， 唐朝张三这个噪音，这个宋朝李氏李四得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就是那个，你说是这个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是咋回事啊？怎么一个关系啊？就是这个八十和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那个小乘他正到这个灭受想定，他以为他离开了这个轮回界。同样的，就是于是凡夫也认为他就是这一世的生死了，他这一生的事结束了，他死了，他认为他也结束了。实际上那个第七十、第八十还在，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么延续下来的。那个就是这个八十啊，就是我们看着好像是这个张三死了，又来了一个李四，但是呢，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他就是他用一个瓶子装到了虚空，你把这个瓶子中的虚空，你认为把这个瓶子里的虚空从把北京的虚空带到了上海，实际上这个虚空是没有变的，但是你认为它变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轮回，它那个转世，就是说的是它这个相续的这个它前一世它这一世，咱们误认为有一个前一世有一个这一世，实际上前一世和这一世它压根都是不存在的，就像你误认为把这个北京的空气带到了上海一样，这是你的误会，这咋可能啊？是这个就是这个把用空瓶子装空气从北京带到上海，这个是楞严经里面讲过，楞严经里面好像是嘉陵瓶切瓶，好像是说的是说过这个，就是这个瓶子啊两头都是空的，你装了空气，你然后你从 A 地方到了 B 地方，你认为你这把这个 A 地方的空气带到 B 地方了，不可能，这俩地方的空气有啥不一样啊？也就是第八十它不存在一个就是你说的张三，你说的北京啊上海啊，你说的唐朝啊宋朝啊，是你误认为有一个唐朝有一个宋朝，是你误认为有一个北京有一个上海的，这就是这么说吧，往事的业力习气是你误认为有了一个往事，知道吧，是你误认为有个过去现在未来，这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你的误解，这是这一个往事业里三自性的这个也说了，三自性原成实性，习气就是阿赖耶识里，习气种子就是藏在阿赖耶识里，这个说的习气啊，不是说的我们说的除习气的那个习气，唯识，你去查唯识，唯识里头是有一个习气的名词的，这个不是说我们除习气的那个习气啊，不是说的是那一个。八识阿赖耶识就是识藏或者叫藏识啊，是的，第八识就叫做藏识。他把如来宝藏，因为他有这个识，他就是在误会，他要识到一个东西，他就误会了大好佛性了，这就叫做八识把如来宝藏所藏住了。就是如来宝藏被识所藏，这就叫做八识，这就叫做阿赖耶识。你可以这样暂时的这样理解，你可以这样暂时的理解。你说的这个因为所以，这就是就怎么说呢？它是一种不得已的一种解释吧。因为八十，所以有了轮回；因为无明，所以有了八十。就是你可以这样。 大家看这两段，我又重新的贴了一下，这两段说了一个声闻缘觉，他是怎么就是修行的，这个实藏是咋回事，那么就是说的大乘菩萨他是怎么回事，那声闻缘觉的特点就是说的他接触六根不产生六识，然后入灭受定，灭受定就是或者是这个入第四禅，他就认为他解脱了，实际上的话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并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他的这个实际上的他的那个八识并没有转成四智，或者说的他的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并没有转成大圆净智，他的那个七识还在流转不灭呢，他那个七识的流转还在，他就是八识和七识没有转，他只是闭合了六根不产生六识，他的七识八识没有转，没有离七识，没有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所以说呢因缘不到，因缘到了呀，他有这个根本的这两个祸还在，他的迟早还要生出来前六识。所以说声闻缘觉啊，他这个修行的特点还是轮回特点，他还没有根本出轮回，这是说的是声闻缘觉的。那么就是这个大乘菩萨他不是的，大乘菩萨他见到了如来藏的真性，或者是说这么说，见如来藏无法，自信人法无我则灭，就是这么说了。如来藏无法，三自性，这个二无我，这些全都不可得，如来藏也不可得的，就这个如果在这个地方上呢，就一切俱灭的，在这个地方上你在这个地方有正知正见，那么就是就会慢慢的习气着相的习气就会消除，然后外道也不能够动摇你，这个就叫做不动地，正得不动地以后呢又会得十种三昧乐，但是虽然有十种三昧乐他也不在这儿单着，因为他还有那个救度众生的那个愿呀，他不可能放弃这个愿呀，所以说他就会不会受这个三昧乐的单着，他这个地方还会向执政佛果，执政究竟地啊，执政究竟地，也就是这么说，只要你的根本见地对了，你迟早会证究竟地的。只要你的根本见地对了，迟早会证究竟地的。而根本地这个地方上，你可以说就是如来藏不可得，无法不可得，自性不可得，人法无我不可得。这个地方上就是根本见地了，就是根本见地了。而这个地方啊，大乘菩萨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跟声闻缘觉他们就不一样了，跟声闻缘觉都不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不立任何的一法，然后呢，逐渐的消除习气，哎，他的妙用就起来了，妙用就起来了。所以说啊，你就是说，你要想证大乘果，你要想证究竟佛果，这个地方上啊，不能留东西啊，当净如来藏和实藏名啊，这个地方微细的一些名相道理啊，都不可以留的。当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些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实藏啊这些都都把它都就是说的是一点一丝一毫都不可得，就是一丝一毫都不可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当净如来藏即实藏，知道它本来本自清净啊，本自清净，如来藏也不可得，实藏也不可得，这样的话就没有生命灭了。那个大乘菩萨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然后依次的除习气，显发智慧妙用，然后也不会单着任何的妙用里面，他会执证如来果地。因界就是指的五蕴，没错，因界就是指的是五蕴。不是的，因界不是指的，因是指的是五蕴，界是指的十八界。五阴十八界六入叫阴界入，它是这个楞伽经里头的专用名相。就是这么说吧，大乘在这个地方是怎么证的呢？大乘证就是这个如来藏啊阿赖耶识啊，这个都了不可得，既无阿赖耶识也无如来藏，这个在这个地方都了不可得，但是呢他也不单着于任何的既定，他还是不断灭任何的法，不断灭，然后逐渐的除习气，生妙用，究竟佛果，他是这样的。也就是大乘的菩萨他修是这个阿赖耶识和这个大圆净智，这俩都不可得， 就这么说吧，八识和四智都不可得，他有这个根本的正见，但是他也不断灭，哎，就这样这样逐步的上上升进，纠正佛果了，他是这样的。会燃住繁盛，稀有生灭，修行者自觉胜去，现法乐住不舍方便，大会此如来藏实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信尽课程所复故，犹见不净，非住如来。大会如来者现前警戒，犹如掌中是阿摩罗果。啊，对，嗯。大会我于此意以神力建立，令圣曼夫人及立志满足住菩萨等宣扬演说如来藏及实藏名于七十俱生，声闻即着见人法无我，故圣曼夫人成佛为神，说如来境界非声闻缘觉及外道境界，如来藏实藏为佛及于立志一意菩萨智慧境界，是故汝及于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实藏当勤修学，莫但闻觉作知足想。哎，其实这句话最后的意思就是你得实修，你是靠研究，你是研究不透的。先看前面的第一段啊，先看前面的这个第一段，上面的说的是这个大乘菩萨这个想要升进呢，就应该清净这个如来藏实藏，这里啊丝毫不可得，就没有生灭啊，这个地方是没有生灭的，但是愚痴凡夫呢，他只看生灭啊，他只看生灭，他只看生灭，只有修行真正的修行者，他才能够离开分灭，离开这个生和灭。他虽然离开生和灭，他虽然离开了种种的生灭，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他虽然是就是有十种三昧的大安定的这种的安定之法乐，但是他也不住这些法乐，他还是不舍一切一切的方便，就是他的心是安定的。但是他一切的方便事能做的他都在做，他是最忙忙叨叨的人，他的心是最安定的，就这么说吧，他的心里是最知足的，但是他做着一切好像你看着他在不满足，在追求事儿，他是在度众生，他是在做的这个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他一直在做这些，这就是说这个修行者他是正道了，但是愚痴凡夫他只盯着生灭，那么修行者就借着愚痴凡夫的这个生灭的这个，他也不破坏，也没有灭这个完全的断灭这个生灭相，他在本质上就是了不可得，但是他也没有断灭，他还是就是说的是借助这些生灭相，大修行者在这里假生假灭用来度众生，他是他种种的方面用来度众生，这个如来藏实藏啊，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这愚痴凡夫就是和声闻缘觉，就是声闻缘觉啊，他总是觉得是就是受污染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就是觉得啊，这个阿赖耶识啊，虽然本自清净的，但是他被客尘所缚，他是受污染了，他不是如来，他不是这个如来，就是声闻缘觉他是打开了两节的，一个是污染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清净的，它有这两个对比。而实际的呢，真正的如来果地的呢，如来果地的看这些都是不可得的，什么污染呢，什么清净啊，污染的那个是阿摩罗果，清净的也是阿摩罗果，阿摩罗果啊，就是像橄榄似的那么大的一个小东西，你手掌里头放一 一个阿摩罗果，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就是玩来玩去，正面反面，那就是一个果，那有什么呀？那都不是个什么，那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像手掌里的阿摩罗果一样，它都不是一个东西。那个清净不污染不是个东西，清净也不是个东西，如来藏实藏也不是个东西，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呢，他就跟大慧说，他说啊，大慧啊，你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呢，我曾经就是方便的示现过一个什么呢？示现过圣曼夫人，圣曼夫人跟这个力智满足，及力智满足住菩萨等，这个力智满足住菩萨等是什么？啊，力智菩萨，力智菩萨有一个菩萨名字叫做力智菩萨啊，力智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藏啊，实藏这个事啊，我专门有一个经就说过的这个，当时的时候就是用佛的智慧力加持，让那个圣曼夫人和力智菩萨就是代佛去宣说了这个清净如来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和这个七识他们之间的这种的相续的扯不清的，第八识就有第七识，前就有前七识，前七识就有第八识，这种的它就是搅在一块的这样一种关系啊，就是说的是究竟如来藏，还说了八识，就这个地方都说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些啊，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这就是为了让声闻缘觉就是离开，就是这个，这都是因为由于声闻缘觉他们种种的记着，所以才这样说法。然后呢，就是令他们就是离开这些就是那个我执和法执，都是为了让他离开我执跟法执啊，就是声闻缘觉，就是说的是让他们离开妄想分。别能够就是说的是离开二种法执，离开二种法执，所以当时的时候圣曼夫人呢，就当时的时候就是成佛为神，说了这个如来他是怎么就是这个说了如来的真实境界，如来真实境界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来的真实境界，这个啊，如来的真实境界这个地方啊，就是声闻缘觉跟外道他们攀缘不到，只有佛和这个大根器的这些的很有智慧的这些一义的菩萨的，他们才能够了解得到，他们才能够知道的。所以说啊，就是你和其他的这些大菩萨呀，对于如来藏和实藏这个地方的这个知识啊，这个地方的这个特点呢什么的，应该好好的修学，但莫但闻觉做知足相，他这个事儿不是你听的，不是你研究出来的，你不要在这听说了，你研究了你就觉得知足了，他不在你的听闻里，他也不在你的研究里，那么他在什么里啊？当勤修学，也就是这个事儿啊，你是揣摩不到的，你这个事儿你实修，你可不能光听说你就觉得啊就是这么回事，不是的，你实修你亲证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不亲证那就是声闻缘觉外道的，你揣测是揣测不到的。这个地方说到了圣曼狮子吼译成大方便方广经，这个经有空的话我们以前说过学一学啊之类的，也没有学，不太长，好像就是我印象中好像就是两卷啊，圣曼夫人狮子吼经，大概的通俗名字是叫这个名字。这个里面就说了如来藏啊、实藏啊，就说了这些，就是如来藏本自清净啊，如来藏本自清净，但是呢，就是愚痴凡夫呢，他是无明习气，所以说呢，就是如来藏被虚伪的无明习气这个就是祸害，就成为了阿赖耶识了，所以说呢，那个其他的七识也就随之而来了，这就是轮回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圣曼夫人就在这个地方上说了很多，我印象中他那个圣曼夫人狮子吼经啊，因为我是比较注意什么东西是错的，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就是破斥批判那个小乘的时候，他说了就是不受后有，他说的你这个阿罗汉果呀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只有佛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是你误认为自己是不受后有，你知道吗？你并不是真的不受后有，是你误解的。我印象很深刻，是有这一类的描述的。你以为你就不受后有了，所作以办犯横以利了， 他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就是明确的有这么说的。这是说到这儿了。后面就是偈子了，我现在贴偈子。没有断吧？第九十和第十十，第九十和第十十应该是说的是，就是转十成智的过程中。那么依次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智转十成智的这个次第中，在这个转十成智，就是转凡成正的这个正道的过程中，依次依次的又有这些，就是那么也不太，也没有完全的正道，这个就是在这个次第中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第九十和第十十的说法。第九十和第十十，当然你要是说是大圆净智，人家就该生气了，人家专门说的他不是大圆净智，他是第九十和第十十，实际上呢他是属于是智慧的范畴，但是他还有一个智慧的这个渐渐生进的过程，这个就是第九十和第十十，我是这么认为的。圣曼夫人出自佛教经典《圣曼狮子吼一城大方便方广经》，和《维摩诘经》同样是以圣曼夫人。你说的是这个因缘，就是那个经不长，那个经不长。第九十和第十十啊，并不是标准的，只是说某些流派它是这么提的，并不是说的是佛教中统一都提的，你知道吧？某些流派它提第九十、第十十。我认为第九十、第十十是强调转识成智的过程。你没有转识成智的过程，你根本压根就是一个愚痴凡夫，说不到第九十、第十十，知道吧？我再贴偈子，稍等啊。尔时如来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甚深如来藏而于七十句二种摄受生，智者则远离如镜像现心，无使习所熏，如实观察者住事悉无事，如于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记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心为功绩而亦如何记者，五十为伴侣，妄想观记众。这个里面啊最精髓的就一件事儿，住事儿皆无事儿，就这一句话，其他的他给你讲这个有事儿的这个道理，有事儿的这个道理是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藏这个地方啊，说起来的话很深啊，很深，如来藏这个地方说起来的话很深，就是它有很微细很微细很微细的，这个如来藏这个地方上啊，有个如来藏出来，七十就出来了，七十就出来，七十出来，这就有能有所了，有取有舍了，智者就远离这些，智者远离能所，远离取舍，远离八十，远离如来藏，就是这，就像是啊，这就是像那个镜像里面的似的，就像是镜像里面似的，这一切的万物所现呢、啊，也都没在心外，就像是镜子现影子一样，你的心显现的这一些万物，这一切的万物都是你的心的显现啊，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啊，就像你的心的显现，这个心显现一切万物是咋回事啊？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造成的。你要是仔细观察的，也没有一个镜子，也没有镜子所现的相，也没有这个心，也没有心所现的万法，也没有这个什么无始虚伪习气，这些事儿全都是没事儿。 啊，全都是没事儿。但是呢，哎呀，这个地方不好说呀，就像鱼吃凡夫，你给鱼吃凡夫指那个月亮，他就指，哎呀，这个指头，这个指头，这个指头，他一直在这算八十啊，如来藏啊，他就不看这个月亮，他就不看这个月亮，他一直在这记这个八十如来藏，阿赖耶识，九十十识，净不净啊，这个就在这弄，他就是看不着这个不可梦幻泡影，一切都是不可得的，他看不到这个真实，看不到这个真实。所以说啊，这个就像是一个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工匠的人，他能够变戏法，就像一个变戏法的，他能够变出种种的戏法。哎，这个变戏法的这个小破孩，他就是心啊，他闯的这个祸，这个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了啊。然后呢，他的变出来的这个戏法呢，就是他变出来了种种的那个变出来了种种的戏法啊，种种的戏法，就像是跟那个他变出来的这个戏还有一唱一和的，哎，他就合着来怂恿，来推动这个戏，来让这个戏波澜壮阔的往前发展啊，来让这个戏波澜壮阔的往前发展，这就是义，这个义，这个心为工具而义如何计者，五十为伴侣。那么这个义，这个应该是就是说，你说是第七十啊，还是第八十啊，或者第六十啊？也可能是第七十，也可能是第六十，也可能是第七十和第六十在一块儿说，也可能因为他后面说的是五十啊，所以说的就是心，这个心就是那个变戏法。的那个他变了一台戏，哎，这个义就是在旁边推波助澜，就是烘托着这个戏，哎呀，就是一唱一和，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五十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这个戏里头的这个种种的这里头的种种的小伙伴啊，参加戏的种种的小伙伴啊，种种的小伙伴啊，就是这个啊，那这个义应该是第七十了，第七十就像是合着这个推波助澜的这个东西一样。然后呢，那个五十呢，就是那个戏里头种种的小伙伴，那个第六十呢，就是那个看戏的这个观众啊，看得可来劲了，就像是看戏的那个观众，看戏法的那个观众，他还认假作真呢，一直在这认假作真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里头，你看看这里头谁都有个祸害，这个八十啊，七十啊，前五十啊，六十啊，就这样整出来了一出大戏，有造戏的，有造祸害的，还有推波助澜的啊，还有就是种种的戏里头的样子的，还有这个看戏的认假作真的，这都在这儿了，这就是一场轮回大戏开始了。但是呢，这些轮回大戏呢是咋回事呢？是注事歇无机无息无事啊，注事息无事。还有一个这个结尾的就是概要了。哎呀，其实这个概要这个东西啊，简单来说，他就说了如来藏十藏啊，就是如来藏它的特点，八十它的特点。然后说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在其中它的特点，那个前七识跟第八阿赖耶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前十七识就是生灭，然后它跟第八识它是一直是就是连续在一块的，它是一个不断的，只要有第八阿赖耶识就会有前七识，它是辗转相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就是愚痴凡夫，它就是认假作真，就是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往循环往复不断。那小乘呢，小乘它是咋回事呢？小乘他就是，哎呀，我六根扶住六尘，不接触六识，好了，我这就没事。但是实际上他的第八识没有转，他的第七摩那识没有离，所以说这个有这两个在啊，作为根本因，他早晚还会起现行，他还是在轮回里面，他并没有出轮回。这是说的是这个大乘菩萨，就不是大乘菩萨见这个八识和如来藏啊什么的全都不可得啊，他知道这个轮回的根本，轮回的 根本也不可得，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不断灭，他就着这些虚假的相，他大作为梦幻佛事水月道场，然后执政如来佛国啊，他是这个大乘菩萨，他是这样的，他依着前面的救度众生的本愿，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一直不会断灭下，不会断灭的，不会断灭的，这个是大乘菩萨。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就是避免像愚痴凡夫那样，也应该避免像小乘这样走那种闭合六根啊，就是那样一种的修行的方法，我们应该避免，我们应该向大乘菩萨学习，在这个地方上啊，不能留一丝一毫的余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研究啊，忘分别啊，这个东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只要你研究，你只要你分别，你有那个外道研究的厉害吗？你有小乘那个定景定的深吗？你这些他用定景摸索不着，他用妄想思维辨别都辨别不到，所以说你就死了心吧，你就不要在这个如来藏啊阿赖耶识在这个地方上摸索出门道，你以为是正道了，你听到了，你听到的这些，这就是一个方便道理，你亲证了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方便道理有多么的巧妙。你要是不亲证啊，你就在这里头，你就是见什么执着什么，依然是被依然是被轮回所缠缚，没有什么用的，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啊，要实修啊，要实修啊，不实修是不行的啊。我认为就讲到这儿，就算是就没有了。然后他佛还说了，就关于这个如来藏这个事儿，专门就是圣曼夫人狮子吼经里面就专门说过这个事儿啊，专门说过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80、70怎么回事，就是都告诉了你们，就是不要认假作真，不要认假作真。但是呢，他们这个假之间，他也互相的有联系。这个联系是怎么样呢？哎，佛在这一块就是在这一门里面详细的说了，所以这一门叫运处生灭。看看这一门里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是真的翻译这个，哎呀，你不知道教下关于这个阿赖耶识啊、如来藏这个地方上打的可激烈、可激烈、可激烈的了。我们在那块讲的时候也争得可厉害，我记得好像争得最厉害的是说第八识到底是生灭还是不生灭，我觉得没有意义你说这个问题，你说第八识是生灭啊还是不生灭啊什么什么的，你从哪个角度了，你从相上来说的话，没有第八识就没有这个生灭，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是一个不生灭的生出来的生灭？但是第八识它造作了轮回啊，但是第八识也好，轮回也好，它都是方便说，你是方便说的在这儿。你要说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如来藏性，本质是本自清净的，它有什么生灭啊？但是种种的生灭的现象都是第八识，没有第八识哪有种种的生灭现象啊？看看在这儿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今天就到这儿。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哪儿说的不合适的？老师要是不回答，咱就当成没有。
没有啥补充的。
因为为识这一块我确实我还需要学习。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交给袁师兄。
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这一门算是把这个如来藏跟我们讲解释清楚了啊，运处生灭。那我们下周继续学习37门辛苦郭老师，谢谢老师的参与，那我们下周二见，各位师兄晚安。